我们之所以心要讲《天台宗》的历史起什么作用呢？教义是横着让我们明白这个天台宗教义，这个历史呢是竖着让我们知道天台宗的这个历史渊源怎么一回事啊。好，我们接下去呢，大家要翻开这个教材第一页啊，《四教义缘起序》。我们现在这个教材里边呢，这个缘起序啊，这个序文到底谁写的呢？下面没有落款啊，没有落款。那我们这个怎么知道是他写的呢？我们首先在这个里面啊，这个介绍啊，这本缘起序文啊，是明朝天台宗的祖师叫真觉法师啊所做的。真觉法师呢是天台宗第29代祖师，生于明世，这个是宗啊，不是经啊。明世宗嘉靖16年，公元是1537年，卒于明朝万历17年，公元1589年，世寿53。这个真觉法师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大啊，也就远近了。他呢是江苏省昆山县人，现在呢是苏州市的东部啊，蜀姓王，中年出家，一直天台山28祖清松明德大师学习天台教观。这里很有意思啊，他自己是百松，他的师父呢是清松，他的师公是万松。这个是有的，他的师公我没有把他写上去啊。他呢是跟他这个明觉法跟明德大师啊学习天台教观。嘉靖42年，公元1564年，在天台山致力于天台三光十乘之学的研究。三光十乘，三光就天台宗的空假中三光啊。这个十乘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在四教义里面会有介绍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大家将来对佛教有兴趣，看这个佛教的祖师的这个传记也好，如果讲到三光十乘啊，就是指的天台宗的教观。常是性具妙旨，这个性具妙旨啊，这个是天台宗的独特的教义。天台宗认为我们这个自心啊，本具一切功德啊，本来就具有的，所以称之为这个性具啊。一念之心呢，就十方法界两重三清，一念三清呐、啊，这是从这儿来的啊，本性就具足。曾经长期居天台山知者场院讲天台教观，给天台记知者场院呐、啊，大概是这个知者大师的这个放射粒子的这个真觉寺那个地方啊。判《楞严经》为方等实相。这个《楞严经》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经典啊。那智者大师还没有，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楞严经》还没有传到我们中国来。《楞严经》呢是唐朝之后才传到的，所以这《楞严经》里边的种种修行的方法，它所讲的这个内容，在历史上呢曾经有很多的争议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这位的这个真觉法师啊，他用天台宗教义把他《楞严经》判为是 方等会上的这个远见的经典，而且著有人言百事，人言百论，来这个弘扬啊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内容，为济感施恩，自号百松。那刚才讲的，他师父是青松，他自己呢称之为这个百松，那这篇缘起序啊，没有落款，是真觉法师所写。那我怎么知道作者是他呢？我们跟这个是采取啊现代的台湾慧心法师的说法，慧心法师已经远寂了啊，也已经也死掉了。根据他的考证呢，在大正藏跟妄自正藏里面呢有这篇序文，这篇序文呢而且有名字落款，这个落款怎么写呢？明万历九月冬沙门之绝与静夜堂交子，这个教呢是这个对照的意思，这个子呢就是刻这个木板，我们过去呢都是这个手工的木板刻好了以后呢再把它这个印出来，根据这个慧行法师的认为，这个知觉只是真觉法师的不可而已，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正藏跟妄正藏除了这篇序文外呀，就是这个施教仪这本书的这个后面还有冯梦真居士的序文。冯梦真呢，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状元，当官之后啊，他呢这个赐封为太子宝是太子宝，宝啊是师父的意思，他给太子当老师，那这个太子当了皇帝就是皇帝的老师了，所以这个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他对佛学呢很有研究，他在客厅台施教仪引当中提到呢，自己呀、在静谧静夜堂的时候呢因观修行，这个是他已经从官位退下来的，他在客厅台施教仪引这本这篇文章里边，他说呢，他当时有一位真觉法师从武陵来送一部厅台教部，介绍给他看厅台施教仪，希望呢翻译流通。这个武陵啊是在这个杭州，这个冯梦真居士呢，他这个。在客厅台施教仪这篇文章里面呢就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自己在造了静夜堂在修行的时候呢，真觉法师从杭州来呢送给他这本书，介绍给他看，这要看这个厅台施教仪，而且呢希望他要这个流通这个施教仪。那当时的冯梦真为了说明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写那个听台施教仪引等等这个序文，来说明我当时为什么要刻这部是听台施教仪作为流通。那我们从这篇的文章里边就可以知道前面的这篇序文就是这个真觉法师所写的，好了，这篇文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呢主要是给我们这个弄清楚那这部序文到底是谁写的，因为下面没有落款呢，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个这篇序文是谁写的不知道，这个慧行法师呢专门为这个事情来做了考证，他认为啊这个序文就是真觉法师写的，我们现在这个法本上呢虽然没有落款，那在大藏经里边有两部大藏经，一个是大正藏，一个是妄自藏，这里边多有这个若康的名字，是知觉法师写的，他认为知觉就是真觉的这个悟可，好了，这个上面呢是作者是谁大概的做了一个介绍，下面呢什么叫做施教仪缘起这几个字，缘起呀、 就说明这部钦差师教仪的法本是怎样的因缘而来的，啊，包括它的流传经过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所以称之为缘起。那我们用白话来说的话，这个师教仪这部书，它是什么样的因缘而产生的？啊，这个师教仪产生了之后，它怎么样流通开来的？这篇序文呢，专门是讲这个事情，所称之为师教仪缘起。啊，好了，这个序文，这个师教仪缘起的序呢，是正觉法师写的。正觉法师怎么写呢？好，下面说，宋修身时，生正生同藏宁通会律陆云。下面的接下去这个文字呢，多是真觉法师是他写的啊。他怎么说呢？在宋朝的时候啊，宋朝指的是北宋，公元960年到1125年，因为宋朝分为南宋和北宋啊，北宋早，南宋晚。在北宋的时候呢，修身时，修身时是当时代在宋朝的时候专门负责编写出家人史传的人，史就是史官或者史吏啊。这个修啊，你看我们古代说修书一封，修就是写的意思啊，史是历史啊，专门写出家人历史的，他专门负责编写出家人历史的啊，这个人，这个人的官职是什么呢？是僧童啊，僧童。僧童什么意思呢？是当时管理僧人的僧官职称。你看，这个在历史上呢，这个出家人啊，你要当个负责出家人的话，也是国家政府正式的一个编制给你的。好，那这个修僧时呢？他曾经是负责编写出家人史传，他又是僧童。这个一名四义就知道僧人的总统，僧人的统领，说是僧童。他这个僧童的称呼啊，历史还蛮早，在南北朝北魏时期就开始了。那为什么出现这个僧童呢？佛教从这个东这个汉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呢，出家人是数量是越来越多。刚才我们举个例子说的，在北齐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有80万的出家人。所以他为了方便管制出家人呢，国家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管出家人。那这个管出家人的负责人呢，总的这个负责人称之为僧童。后来为北朝几代统治者所叫凡，隋朝唐朝两代也有影戏，也有变革，到了元太元代之后呢，就废弃不用。到了这个元朝之后啊，就不用这个僧童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政府国家对这个出家人呢还是有还在管啊。后来呢，你看我明朝的时候呢，这个有僧干师、僧正师、僧会师，他不叫僧童的啊，好像呢是我把僧正师、僧干师、僧会师，哪个大哪个小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说这个国家一级的称之为大概像是不知道是僧干师啊、僧会师，省级的、地区级的就这个三级的这个称呼不同。那这位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藏年。宋朝修身时申同啊，他的官位啊是申同，他又负责写出家人的史状。这个人呢叫藏宁，藏宁是谁呢？他生在于公元919年到1001年啊，他也是出家人，北宋僧人，佛教史学家。藏宁在我们历史上呢非常有名啊，吴兴德清人，属于现在的这个福州啊，浙江省范围的这个福州这个地方。他在后唐听诊研经，在杭州降福寺出家。这个后唐呐、啊，不是唐朝哦，这个隋唐五代，这个五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后唐。后唐听诊研经在杭州降福寺出家。宋清泰丘宁若天台数据作界，这个北宋初年呢、啊、他到了这个天台山呢、啊、数了这个比丘戒啊，经营三藏，他对经历论呢、啊、研究的非常透彻。后来呢是住在灵隐寺，专门学习南山律。这位的藏宁法师啊，他特别喜欢是研究戒律啊。南山律啊，因为律宗的祖师呢，他是住在西安的终南山啊，律宗的法源地啊是西安的终南山，所以又称之为南山宗啊，把他这个戒律呢称之为南山律，实际上就是戒律。这位的藏宁法师跟人家谈论呐、啊，持病纵横，也就是这个纵啊是竖的，横是横着。因为他跟人讲话，不管怎么讲，竖也能讲得通，横也讲得通，也就这个意思啊。有律服五之称，啊，他这个戒律非常精通，病论非常好，哦，所以称之为律服。内学之外，经上如老百家之言。内学之外呢，内学就是学习佛教的经典。除了这个佛学之外呀，特别对于儒家、道家，老是老子，保道家，道教的这个以教主呢是老子啊、哦，所以用以老这个作为代表。百家之隐呐、啊，他都是非常的这个善巧。啊、哦，都能通达，颇闻浅记，擅长诗文。他这个人呢，博闻，博就是看得很多，闻就是听得很多，看得多，听得多，而且的记性还非常好，一听马上就记住了。颇闻浅记，啊、哦，擅长诗文，声望日增。他出家之后啊，这个无论是佛教的这个教理也好，当时代的这个。哦、道家呀儒家呀社会上的各家之言，他们这个都是非常精通、哦、当时啊有一个人叫安弘敬，这个人呢他也是个当官的，而且呢这个文采也非常好、哦、他这个人西方呢拿人家开玩笑，很容易喜欢讽刺人家、哦、他有一天呢下面说，一日街行，遇藏宁，与树生相随。有一次啊，这个安弘敬呢，在街上呢，遇到了藏宁法师跟几个出家人呢，在街上走。说这个安弘敬呐、啊，指手嘲笑说：“啊、哦，嘲笑他们怎么说呢？正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正都官呐、啊，我们下面。”有个注解的啊、哦，指正骨的诗句，诗中有句“爱生不爱，只依生而来”。这个正骨，那就是唐朝唐末的诗人，啊、哦，唐朝末年，后来在五代的时候死掉了。所以这个安弘敬，他就拿 正如这个唐诗里面的这句话，爱生不爱子一生啊，所以他这里说正多官外之徒，时时作对。正古呢，他曾经是当官，哦，当过这个都官这一类的这个小官，啊、哦。当时这个张宁听了洪敬这句讽刺他的话呢，他马上就说了：“陈始王未康之辈，王王成群。”你看他这个对联做得非常好。那这个安洪敬呢，嘲笑他们说：“这个正古。”不大喜欢的这些家伙呀，他时时作对，在街上换来换去。那藏经法师呢，他就应声而说：“哦，那陈始王未康之辈啊，往往成群。”大家学过历史知道，陈始王呢是这个稳收抗虏，哦，所以呢，这个对联呢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后面打字打错掉了啊，也说当时啊，让大家呢都佩服这个藏经法师的文采过的。我下面解释说，安洪经所指的说这个不爱之徒是什么原因呢？是正如这位老先生诗当中有一句话呢，叫做爱生不爱之一生。这个正古呢，在唐朝的时候啊，他是个诗人，非常有名。他认为呢，他诗当中如果没有出信出家人，诗当中如果没有把生字心进去啊，他说这个诗做得不雅。说在他的这个诗词里面，基本上每一首诗都带着一个生字啊。但是他说爱生不爱子一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也喜欢跟出家人来往，但是我不喜欢哪些人呢？被皇帝赐封过的那些出家人。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那些出家人奔走豪门，哦，那这个旨意啊，是皇帝这个赐死给他旨意，表示对他尊重。然后那些出家人呢，以这个为荣耀，他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这个正骨看到这些人都看不惯，他说：“我希望跟出家人来往，但不会希望跟这些人来往。”意思。好，这呢，这个小故事呢，也就是给我们这个。对这个藏宁法师啊是怎样一个人啊，大概所了解。那这个藏宁法师在五代的时候呢，为吴越王秦书所记。那这个藏宁法师，他是这个北宋的人，啊，那这个北宋之前呢就是五代。那藏宁法师呢，他是生在五代，啊。后来呢，这他延续下去呢，是到了北宋，是这样的情况。好，他之所以当僧童是怎么来的呢？下面呢，这个是有介绍的。藏经法师在五代的时候呢，为吴越王秦书所记。根据历史记载，唐朝末年呢有五代十国，那我们浙江省当时呢称为五越国，啊，这个五越国呀。分为浙东跟浙西，浙东浙西，浙东是包括我们这些地方，浙西呢还包括了江苏省一部分的地方，啊，那这个五越国的创始人是谁呢？是秦辽，啊，是秦刘，这个叫刘啊，这个秦刘生于公元850年到932年，杭州临安人，唐朝末年的时候呢。他是跟着石敬瑭的将军董昌，啊，镇压农民反抗军，这个反也是打字打错掉了，啊，是反，啊，反抗军，后来呢是任镇海节度使，在唐末朝宁年间，他开始呢是击败董昌，这个又什么意思呢？董昌呢，当时是唐朝末年，是唐朝的时候呢，他是在唐朝当这个将军的。唐朝末年呢，有很多地方这个起来这个反抗啊，这个唐朝政府，所以唐朝政府呢就派这个董昌呢去镇压这个造反军。后来这个唐朝末年大势已去啊，哦，这个董昌这个家伙呢又反这个唐朝。这样呢， 这个秦柳呢，他自己也是跟着董昌下面的啦，他看到这个反抗他呢，他把自己部队这个拉出来啊、哦，奉这个唐朝的最后这个皇帝的命令啊，要攻打这个董昌，是这样啊、哦。后来呢是击败了董昌，把董昌打败了之后呢，把这个浙东浙西，下面说占有两浙十三州，把浙东浙西这两个地方啊，总共十三个这个州府，全部打归到自己管的。他把这个董昌打败了之后呢，这个唐朝呢也就完蛋了，没有了，消灭掉了。被谁消灭呢？就被后梁，这个，啊、哦，这个国家的这个消灭掉了。后来呢，这个秦刘他觉得自己虽然拥有浙江省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兵力还不如人。当时这么多的造反派当中，后梁国呢是军队啊，这个力量是最强的，所以呢就依靠了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后梁的国王很高兴啊、哦，就封他为吴越王。这个吴越国呢是这样来的，我们浙江省在唐朝末年宋朝之前，我们浙江省这个地方是吴越国所管的这个管辖。吴越王被封为吴越王之后啊，我们古代呢，父亲如果有这个功名，儿子可以继承，啊，所以他们一直呢是延续了这个五代子孙。